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要以小组查经的方式来研习约翰书信，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二部分，希望借着小组查经的方式能够更生活化地分享经文的教导，同时呢，推动信仰的具体实践。另外，我也为你安排了由文会主持的一个环节，圣经风俗游踪。这个环节可以帮助弟兄姊妹认识圣经时代的生活还有风俗习惯，使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更容易掌握经文的内容。今天是约翰书信小组查经的第四天了，那么第四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不要爱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呢？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呢，就会有这个的教导了。好，再一次介绍我们查经小组的成员吧。
我是乐意，
仍然有我杨丹。
乐意杨丹呢是我们的组员呢，那么组长呢就是我李崇恩。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段落呢是比较短，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身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可以先做预备，有圣经的可以翻开这段的经文，稍后呢我们就一同的学习。现在我们也把学习经文啊，去研究神话语的时间呢，先借着祷告交托给神，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透过圣经的学习，对你的心意、对你的教导有更深入的明了。主要透过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分享，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所得着，不但改变我们的思想，更重要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呢成为名副其实神你的儿女，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
好，我们呢先把这个经文呢给读出来。今天呢我就想邀请杨丹还有乐意哈，我们三个人呢一起读完这三节的经文。由于是三个人一起读呢，我想这个速度可以比较放慢一点比较容易去大家迁就哈。好，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经文这样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好了，看过这段经文哈，就说呢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么我想先问问两位哈，你觉得今天这个世界其实有什么主流的一些价值观念，或者是关于成功方面的标准，真的是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世界，或者起码影响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啊？大家似乎呢都追逐这些的价值的呢？
我立即想起香港那个很多人都很熟的那个广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拥有，这也是其中一个价值。曾经拥有，这也是一个很流行的我想的价值观。还有就是成就感大于一切，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一定要成功， 虽然那个成功的那个标准呢可以不同，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传播媒介或者是周围的人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找寻自己，找寻自己的满足感，满足感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还有呢就是我赚了多少钱，那就是我的价值有多少了，我的成功有多少了。还有呢，如果我有房子啊，有一个自己的车啊，那就更加好了。
嗯，另外呢，我自己也观察到今天香港社会呢也是很追求那个外在的感官的啊，那种的美吧，可以这样说哈。啊，我不知道外国是不是这样，香港呢就绝对是流行一个的啊，要纤体呀、啊、瘦身啊啊，要这个怎样的啊美貌啊等等这些的潮流啊，有关的广告呢每天都占的比重分量相当的多的，就推动香港人呢，哎，大家要特别注意你的容貌，要美白。啊，又美又白，要你的身材啊，要很这个纤瘦啊，这样才算美啊。这些都是影响着我们身边的那些的主流的思想。
嗯，
又或者另外，我也知道，譬如说是那个个人主义了
啊，
或者跟着感觉走了，
嗯，
自我的感觉成为了衡量一切的那个的标准。
对，
我喜欢又有何不可呢？似乎都是这样想，但身处在这样一个环境、这样的世界的观念里头的时候，你们哈、啊，或者是我们呢，身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怎样看待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呢？是啊、简单来说，我们是入世的，投入在里头的；出世的，完全抽离的。又或者，应该用一种怎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跟世界的那个的关系呢？
我呢就觉得应该是出淤泥而不染，因为如果说是出世呢，那就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环境里面。我想起耶稣，他也没有出世啊，他是入世，他进入人群里面，进入需要的人当中来帮助他的。所以基督徒应该还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看看怎样可以做得更好，影响其他的人吧。
嗯，乐意呢，你怎样看这个关系跟世界的关系？
我觉得呢是两方面，应该从实际和理想。我觉得先说说我的理想，或者我觉得圣经的理想。圣经的理想呢是怎么说呢？是怀着一个出世的心去入世。
嗯，
就是我想我不说都很明白了，应该跟刚才杨丹说的差不多。但我想实际自己的情况呢，我想有点时候呢，坦白说就是进进出出的。
嗯，例如呢，可以讲具体一点吗？怎么样进进出出呢？什么事情要进，什么事情要出呢？
有的时候是这样，你想，你知道这些事情是世界的事情，很快都要过去，但是毕竟都是人，有些时候呢就会哎呀有点兴趣。例如我说的，举个例子吧，例如买衣服这件事情上，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我说一两年前吧，曾经我是非常喜爱那个衣服的配搭啊，衣服要怎么配衬，因为我就是你刚才说的你很喜欢美感的人呢，我就想很喜欢，觉得是享受。那时候呢花很多钱在那个衣服，不自觉的。后来想其实也终要过去，而且呢有些时候买了很多衣服回来的，在家里呢有一个笑话，就是家里呢晚上很晚也不睡觉，不是为什么，而是因为呢把所有的衣服拿出来看看怎么配搭。那我自己跟自己说，你这样下去快要神经病了，你不用这样。那其实明白，而且呢配搭以后呢也有一种空虚，我想也可能是圣灵提醒我。那时候呢我觉得是进进出出的阶段，你是有些时候呢因为你那么沉迷一眼东西就是进入里面，他后来想通了就祷告又出来，但出来以后呢也不立即永远就出来，有些时候还是会进去，我想就是这样挣扎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就说有些时候是进进出出的。
我自己呢其实也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呢有时候是比较矛盾的，或者是有多种的这个关系吧。其实世界上的事情呢啊，有些啊是来自神的这个创造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欣赏，也需要懂得去投入。当然呢这跟经文里头所讲的那些世界就有点不同，稍后我们会更啊重点的看那个世界，不要爱世界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我想所有的事情呢我很容易就跟这个世界比较去认同或者是配合，因为我真的生在这个世界嘛。但相信了耶稣之后呢就知道，哎，原来基督徒呢有另一种的世界观的， 就是这个世界呢，其实终于一定会过去的。
对，
而且这个世界呢，现在在这个世界掌权的其实是魔鬼撒旦嘛，
嗯，
也就是我们的敌人，以致这个世界会出现很多的事情呢，是要破坏我们的信仰，引诱我们离开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的，所以就会有一种很警觉的那种心态，怎样的不要被世界，
嗯，
把我给拉走，离开了神的关系。所以呢，啊，基本上我是要过一种进入世界的生活，这个毫无疑问呢。譬如每天啊，我的生活了，我的作息时间了，我的饮食了，我的工作了等等，其实都是跟这个世界是不能脱节的。
对，
但问题是，我进入这个世界，但我要学习一样事情，就是不跟这个世界的那种思想或者是价值观。所以有人说，这可能基督徒是需要一种超世的那种的观点，超越世界，因为我们是啊从一个天国的子民的这种身份来生活。但问题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每个人都可能啊，甚至每个基督徒都可能有时候呢是不一定容易做的这样的啊好。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超世的观点，有时候我们啊，就好像啊刚才乐意说的，某些的事情某些的场合，其实我们跟世界可能没有什么大分别的，但问题是这个啊时间越短越好了，那个关系越浅就越好了，以致我们可以自由的仍然活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或者要操练这样的事情。但我们也看呢，经文的这个第啊十六节呢就提出了好几方面的事情。
嗯，
原来呢啊约翰一书也不是完全否定这个世界的，而是强调所说的世界上的事呢有几方面的这个的引诱或者是试探，是令我们呢跟神呢啊这个的关系呢受影响的。他就举例说，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到底对这三点，你们的那个的认识，或者你认为这三方面到底代表什么事情，以致我们要好好的去防范呢？
刚才提到眼目的情欲呢，我就想起乐意他说的喜欢买东西，
可以
那样。对，我猜很多女孩都是这么的，因为那个就是眼目的情欲，一时忍不住觉得好啊，就把它买了。那今生的骄傲，我就觉得是名利方面吧。当你有了名，有了利，那你自己就会骄傲，所以那个情况就落在一个你不能够自拔的情况当中。至于肉体呢，我就想起男女的关系，特别是现在香港很多的青少年，他们那个关系是非常的，你不能够说他们贞洁，甚至你说他们是一塌糊涂那个样子，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乐意对这三方面你自己又有什么看法？
我就想起主耶稣所受的试探，肉体的情欲很简单啊，就是他肚子饿了，撒旦不是叫他把那个石头变成饼吗？我想除了性欲，还有我们的食欲，啊，很想吃东西，或者是一些很怎么说呢，心里即时的冲动啊，很想把它啊发出来的满足的一些很多很即时的欲望。眼目的情欲刚才已经说了很清楚，我那个买衣服的例子啊，他讲的今生的骄傲也是想到主耶稣所受的试探，他不是跑到那个圣殿上，那个魔鬼叫他你跳下去，很多人都认识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子，那就是今生的骄傲。
我基本上也同意两位的那个的分析或者是分享哈，就是肉体的情欲呢，基本上是整个人的那个被肉体所规范或者引诱的一些事情，
对，
是一个很阔的，就是要满足我的肉体的一些的需要啊，可能这个饮食啊、性啊，又或者甚至呢，好像刚才所说的那种外在的美感呢，都是一种肉体的情欲，还有呢就是。很多的事情，譬如说我想偷懒啊，因为很累呀，因为我很辛苦啊，
对，
我就专门去选一些啊容易完成的或者不会了劳累的事情。而因为这个缘故呢，啊，我有时候甚至放下神的要求，因为有时候觉得哇，神的要求啊，对我们来说那个操练很大啊，又要怎样的付出？按照人的肉体的性情来说呢，我们都是贪图安逸的。有时候我们顺从了这种肉体的选择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呢，其实我们是跟世界认同了，离开了神。
是。
至于眼目的情欲呢，就是一些外在的，特别是一些物质方面的啊，我们可以看见而想拥有的啊，被他所吸引的啊，这一些的啊，一些的事情哈、啊。今生的骄傲呢，就是要满足可能我们成就啊、成功啊，在人的面前呢更胜一筹的那种的啊，感觉就是我要比别人高人一等，透过这些拥有的或者成就呢来满足。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三方面呢完全都是一个人的本性上一些觉得可以自我满足的自我的一些的东西。
是。
而这些也是世界上今天所推崇的很多的东西，就像我们刚开始节目的时候说到主流的价值观念啊，或者今天衡量人的一些标准呢，其实我想真的离不开这三点呢啊，所以经文也特别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上的事情，因为这三方面就成为了我们最大的引诱哈。
嗯，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当中譬如今生的骄傲啊等等，那么基督徒应该怎样看待成功啊、名利啊、收获啦、啊、又或者比较高的一些的地位，你们会怎样看？
这我就想起腓立比书四章啊，十一到十二节。
嗯，
就昨天我在看这经文的时候呢，我立即就想起保罗说，他说他在什么事情都得了秘诀，无论他是卑贱，或者反过来是富足。我想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我就不在这儿跟你们读，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看。他说无论是在高还是在低，就是说他的态度呢是在充足的时候他感谢神，他知道怎么处这个环境，就在他不如意卑贱的时候他也知道怎么去处理。我觉得他的态度呢好像是有东西，就是有好的名利成功的时候他也很安然啊，有人称赞他怎么的，如果呢没有呢他也无所谓。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其实很矛盾的一个心情，一方面呢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好像想有一些成功名利哈。那当然我说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可能就不满意，但是那还容易去了解哈。那时候其实是不应该，但是我们会这样。但是有些时候反过来，有的时候有人称赞你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你真的得到的地位呢，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尤其是中国的基督徒啊，我们中国人反正又很介意，怎么介意？如果有人称赞你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办啊，老说不好啊，或者是有些时候受到表扬啊心里不舒服啊，其实心里那是一种矛盾，心里面是很高兴，但是呢又怕人家知道你那么高兴不够属灵，那就扮出一个很清高的样子。我觉得这样呢其实更容易被罪所困扰，因为其实里面又高兴又怕人家知道，又觉得自己不应该高兴，那么弄了一大堆的那个矛盾在里面。其实我就很想学习保罗，就是外间对你的那个赞许，或者是对你的一些，或者是反过来一些有的时候一些批评吧，就不要那么在意。我想这是基督徒怎么看待的，因为有些时候不是每个人一定会失败，当然失败呢不高兴是我们需要克服，但有些时候反过来，有些时候你成功了也是非常微妙的一个事情。哎呀，我说的太多了，对不起。
没关系，我们明白。
对，那我觉得乐意说的非常好。保罗那个态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对待不同事情的一个秘诀。基督徒呢，其实你不能够说他做了会计师或者他是董事长啊，所以他就不能够这么做，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也不同，给他有这个位分。对，最主要呢就是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之下都能够有谦卑的心。你成功了，你有名利了，你有收获了，无论你是总统啊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人也好，主要的还是你有谦卑的心。
我自己看的第十七节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提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对对对，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对，
其实基督徒也追求一个属天的成功。
对
啊，这个成功但当然跟世界的标准不同啊，不是因为你有这个金钱有这个地位或者别人给你的肯定就说你是成功。
对对，
圣经里头已经有一个成功的属灵方面的一个标准，就是怎样的去遵行神的旨意，以致你的成功呢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这种成功呢并且可以呢是进入永恒的，因为你是为主 而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到底基督徒看成功是要追求这个世界上短暂的人认为的成功，还是追求一个永存的神认为的成功呢？当然我们基督徒知道要选择后者哈，但选择后者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不要掉进了前者的那个陷阱。啊，其实我们原来是跟世界所追求的是一样的。越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哇，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如果一个基督徒说自己是基督徒，但原来里头没有爱父的心的时候呢，其实整个信仰呢都是变成没有基础了。
说得好，好像听了 一堂很好的讲道。
啊，其实我们是透过这个分享啊，彼此去建立啊。我想今天三节很短的经文，其实但是对基督徒，无论是在香港的或者在内地的，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因为世界那个影响力就真是这样的大，每天在我们身边很多世界的声音，但原来某些的声音，如果是来自情欲的、骄傲的追求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离开神了。
对
啊，这是我们需要很小心的。
所以要多点的祷告。
又或者每天继续的去思想神的话语吧。
对，
活在这个标准这个基础上。
还有彼此提醒，我想也是很重要。
对啊，基督徒应该这样做。你看到弟兄姊妹可能有某些的这个陷阱或者是诱惑的时候，去兼顾他，提醒他，跟他祷告，或者邀请其他的肢体给我提醒。
对
啊，这样才能够呢去成为一个呢活在神话语当中的群体的。
对，
我想就像我们查经吧，这样彼此鼓励之后呢，应该对神的话语更清楚。
就不买衣服了。
可以把学到的实践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有一个真正要爱的那个的对象啊，就是爱父，爱父神里头的永恒。那么下次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的查经呢，就会看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请弟兄姊妹呢也可以预早的做一些的预备。最后我们为今天的学习呢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要去爱要去追求的那个目标那个对象，因为唯有在你里面你的旨意长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也长存。让我们按照神你的心意去活，去争取属灵里头的那个成长，还有神你喜悦的成功，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所蒙蔽要我们呢离开你的爱。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分辨也有能力做选择的基督徒。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东方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每个陌生人都是被邀请的客人。东方人是非常好客的，把接待客人当作神圣的任务，并且相信客人是神送来给他们的。亚伯拉罕就是存着这种态度来接待客人，结果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待了天使。把客人接进门之后，首先要做的事便是给客人喝水，这是巩固友谊最简单的方法，也是表示对方配得平安的招待。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以谢曾经对利百加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当利百加回答我主请喝的时候，就表示着欢迎以利以谢到他的家中做客，因为请对方喝水包含这个意思。除了喝水，他们也会招待客人用饭。东方人把饼和盐看成是神圣的，有立约的意思。当有人说我们之间有饼和盐，就等同于是说我们是兄弟和盟友了。在今天的叙利亚的一些乡下，仍然流传了一个习惯，一个有重要任务的人在讲明差事之前不会在别人家里吃饼和盐。在约书亚的日子里，当基遍人想和以色列订友好条约的时候，就是带着食物去的。圣经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当以色列人接受食物之后，他们就有义务守约。另外，东方人认为如果把客人单独丢在一边不陪他，就是冷落他，怠慢了他。所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也和客人在一块儿，让他有陪伴。东方人都是舍不得客人离开的，会尽力延迟他的离去。士师记十九章五到十节是挽留客人习惯的最好例子。主人三番两次对客人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可以行路。饭后又劝客人住一夜，直到客人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才不再挽留。如果主人要对离去的客人表示特别的敬意，就会陪他出城走一段路。这样的同行有时候会长达一小时，而且只有在客人多次劝阻之后，主人才会停步的。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记载亚伯拉罕和离去的客人同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今天的节目你已经听完了，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回应，欢迎向李崇恩和文慧提出。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